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4:36-49，向门徒显现。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天上从上头来的能力。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复活节。我们在这里不仅传讲这个庆祝复活节，我们也呢，今天这个林姊妹还有孙弟兄今天在这受洗，我们一同的来为他们祷告祝福好吗？我们的今天的聚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主啊，我们知道今天普天同庆，在庆祝你的复活。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日子。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你祝福我们今天所传递的信心，你也祝福我们今天孙弟兄还有林子们的受洗一起的顺利。主耶稣，我们把今天的聚会都交在主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今天我们知道是复活节我们每个人，我想在最初接触基督教的时候，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一直告诉我们怎么样，耶稣死了3天以后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了，是不是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所说的，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一时显给12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后显给众使徒看，末了已显给我看。就是我们传福音一直的传讲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我想最初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大惑不解，为什么圣经里这么强调耶稣的复活呢？复活的意义在哪里，是吧？我们很多人说我来到教会，我就想看着教会的人都很善良，我想来到教会想做个好人，是不是有的人我们想来到教会能够得到神的帮助，来解决我家庭的问题，我生活的问题我可能失业很久了，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是吧？有人可能得了病希望得到医治，但是耶稣复活跟这个给我的信仰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对那个可能根本就没有兴趣，懂了吧活着的事还处理不了呢，是不是谁管死了以后的事情，是不是再一个说，有的人觉得说死人复活是不是太邪乎了，你知道吗？我们这北方话就太邪乎了，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妈妈是信主的，但是他从来不信主，他不信主，他一直上了大学，他出了国，是不是他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是不是 啊，他妈妈是那个啊没有学问的人，是不是啊？他妈妈信的是迷信，迷信啊。他妈妈总是你信主吧，是吧？他老说你妈妈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也别干涉我，是吧？你也别干涉我，你知道吧？后来他的生活中出了好大的麻烦，他被逼来的教会，来的教会，他聚了一在教会聚了一段时间，他的生活生命一点生活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没有解决。他问传道人，他说我信了神，什么怎么也不帮助我，是不是啊？啊，传道人就说了，你要真正的相信呐、啊，他说真相信什么？真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你要真的相信，他说这个你让我信，这个我怎么信？你明白吗？他说，传道人说，这就是你问题所在了。所以你的生活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没改变，你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第三天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知道，你读圣经都知道，耶稣不仅让死了三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自己也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我们想得好处，那想说得到好处是吧？啊，得到平安，那很容易啊。但是要相信复活，真是太难了，因为这个复活，这个也不合逻辑，是吧？也没有道理，也跟我们眼见的现实怎么样不相符。我最初的时候，最初信主的时候就说，我常常跟崔娟说，你看你这个每天都多的死多少人死亡，你看你哪一个从死里活过来了，是不是啊？嗯。所以就是我这个头脑的理性啊，所以有三年的时间我完全的拒绝相信，直到耶稣在梦中向我显现，我才真正的相信耶稣的复活啊。你说我像每个人的这样，我回到老家给我们老家的一个同学传福音，你知道吧，我给传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头啊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我说北方叫拨浪鼓，你知道吧，一边摇头一边说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懂了吧，绝对不可能。我就给他说，我说你觉得再不可能是吧，你说现在呢，就我说你说如果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大概40年前是吧，如果我的手里有个小机子，你的手里也有个小机子，你只要按上面的电话号码，你就能够啊，我在澳洲，你在中国，我们就能接通电话，你说你相信不相信？真的是啊，哇，他是不是啊，他不正面回答问题，他不正的不正面回答问题，他说那个想也想不到啊，是不是啊？其实那个时候的人绝对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是吧？因为中间连线都没有，是不是啊？那怎么可能呢？可是现在在我们每个人的手里怎么样，都是一个现实，复活也是这样，对世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复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现实，都是现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眼界是有限度的，我们的人的能力是有限度的，但是人所做不到的事情，人所想不到的事情，人所理解不到的事情，在神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是复活节，你要真正的扪心自问，你真正的相信耶稣复活了吗？你真的相信了吗？有的人可能信主10年、20年、甚至30年，每星期到教会里礼拜，其实他还是没有相信耶稣复活。你知道为什么复活的教育这么重要？因为他给我们一系列跟我们生命相连的问题啊，都与复活有关。如果人要是真的不复活，你这一生不需要追求，你就吃吃喝喝的行了，因为到死就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啊？嗯，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啊，从前我讲到复活的信息，你知道吧？我以为大家都信了，等到我真正讲的时候，我发现真正的很少人相信，这个才是底下一片的寂寞。我才知道哟，原来大家没有信呐、啊！哎，你知道，如果人死了不能复活，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再有聪明，再有本事，再有能力，活了70、80年都死了，是不是啊？过不了多少日子，你知道吗？你的肉体就怎么样，就腐烂了，骨头就枯干了，那么你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你为什么在今生这么苦苦的追求？你追求什么？ 是不是啊？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斯德林斯大林都成了过去了。但是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活着，我们不只是一个肉体，我们还怎么样，一个有不朽坏的灵魂，这个灵魂是不死的，信耶稣的人一定得永生上天堂，是不是 啊有得永生上天堂。有一次呢，有几个人坐在我的车上，我就跟他们交通，是吧？有人回答说我也不指望神给我永生，你知道吗？他不指望神给我永生，他说哎呀，我只要这一辈子啊平安就行了，我也没给神做什么贡献，你懂了吧？啊，有个老姊妹她更谦虚，她说呀，上天堂不上天堂没有关系，只要不下地狱就够了，你懂了吧？其实无论人怎么样谦虚怎么样，他其实都在暴露着他一种内心的东西，就是他没有信，没有信。神已经为我们的永生做好了一切，我们只需要真正的相信，是吧？你只要真正的相信，神已经照他所说的，照他所应许的赐给你永生，不在乎你有没有为神做过什么贡献。你得到没有得到永生，给你神，给你对神做有没有做贡献，完全的没有关系，因为不是在乎你为神做了什么基督教，而是在乎神为你做了什么，是不是啊？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你付出了一切，付出了他的生命，付出他的鲜血，流出他的鲜血，就是让你完全的相信。所以最关键的是你信还是不信。神拯救我们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他的爱，他的爱。就像保罗的以弗所书二章的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哎，你说可是有人他就是他可能来的教很久，他就是没有办法相信耶稣的复活，是不是啊？啊，他不是不愿意相信，而是因为这个复活太好了，他相信不来，是不是啊？你知道吗？他难以相信。我们都是相信那些理性上我们能接受了的事情，我们不相信理性上接受不了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弟兄姊妹说，如果你还没有真正的从心里相信耶稣的复活的话，其实你根本没有相信耶稣。你知道马拉松赛跑是怎么来的吗？马拉松赛跑大约在公元前的490年，你知道吧？波斯那个帝国啊，攻打希腊的马拉松城，懂了吧？结果雅典都是希腊这代城市，他就派了10000兵去支持马拉松，是吧？结果呢，后来呢，他们打败了打败了波斯的军，所以这个长跑的能手，他叫庇底斯这个人呢、啊，所以呢，他就为了向这个雅典人呢、啊、报告马拉松得胜的消息，就连着一口气跑了40多公里的路，从马拉松跑到雅典。他走到雅典的时候已经气喘吁吁了，他就跟那里，他因为他在路上一直的跑，他想告诉这个雅典他们得胜的信息。等到他走到的时候，他到了城里的时候，他就说，欢乐吧雅典人，我们胜利了。说完了以后怎么样，他就倒地就死掉了，你知道吗？你说这个雅典人该怎么办呀？雅典人如果用他们的理性来的话，希腊的守军只有10000军，而波斯军来了100000军队，你懂了吧？10000军队力量悬殊，按照常理判断，希腊人根本打不过波斯的军队。可是你觉得有任何一个雅典人会怀疑这个长跑能手他的传递的信息吗？没有，是吧？为什么他们就赶快大家就庆祝起来了，虽然这个死了，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得胜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用他的死亡向他们带了一个得胜的信息，你知道吗？他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这个信息，这是真实的。谁会了一个假的信息 会死，把自己的命死掉啊，你明白吗？是谁为我们的永生把自己的生命死掉啊？耶稣。耶稣为了证明永生的真实性，就用他的死亡来给我们证明，是不是啊？你是不是还会怀疑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复活节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耶稣已经拔死废去，把那个不能朽坏的真实的生命向我们显明出来。耶稣在约翰福音5:24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耶稣也是用他的死亡，他的生命进入了死亡，再从死里复活，来见证他所传递的信息的真实性，证明永生是真实的，就在于你是信还是不信。耶稣用他的死啊，用他的血，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让你真正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不要以为啊，耶稣，我相信了耶稣，就是为在世上可以吃得好、喝得好、过得平安一点。神差遣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的命死掉，难道就是为了让你吃一点 好的、喝点好的东西吗？不是的，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世俗的信仰。你知道啊，耶稣知道这个死而复活的道理是最难相信的了。不只是现代人不信，古代人信不信呢？古代人也不信。不只是中国人不信，外国人呢也不相信。不只是没有信仰的人不信，就是有信仰的人怎么样也不信。不只是外邦人不信，就是犹太人怎么样也绝对不信的。你知道吗？犹太人他们真知道有神，他们知道有真神，他们也盼望人从死里复活。可是当到了关键的时刻，是吧？当耶稣说我要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的不信怎么样就暴露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他们有坚决的把耶稣置于死地，哎，然后用石头滚上墓口，然后在外边用印封上，就是要他们用最大的能力，用石头、用封条，保证耶稣死了再也不能活过来，可以让证明耶稣讲的不是真的。可是这些人为的努力都不能拦阻耶稣的复活，是不是？其实耶稣复活，不只是他的敌人不信，就是连他的朋友。连他的门徒信没信呢？也没有信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死了以后还要怎么样向他的门徒显现。耶稣的显现就证实了耶稣的复活。36节，找不着了，来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一位所看见的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莫看看魂无骨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你知道吗？耶稣死了复活之后3天之后，他真正的开始向门徒显现。可是门徒啊，其实在马可福音16:12那里记载说，这时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你知道吗？这些门徒都听到了那玛利亚那些个到坟墓去的妇女报给他们耶稣已经复活的消息，彼得还有约翰都已经证明了坟墓是空的，耶稣的果实不还在那里，但是耶稣已经不在了，是吧？再加上这两个啊门徒从以马忤斯赶回来的门徒的报告，他们还是都拒绝相信。你知道吗？
所以就到这个时候，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死了，从死里复活了，已经向很多人显现了。这时候的门徒还是不相信，更不用说耶稣在死前曾经三次预言。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就在门徒他们的心里已经黑暗到极深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向他们显现。他们都在屋里的时候，门都关了，耶稣突然站在他们当中，他们开始向门徒显现。就像约翰福音，同样这个在约翰福音20章19节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就是星期天的晚上，懂了吧？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就喜乐了，就喜乐了。你知道吧？这时候，你知道吧？门徒他们，因为犹太人已经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除了死刑。这些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也来继续的来追捕他们，所以他们就藏起来，藏在这里头。他们还是很害怕，是吧？耶稣，他们听见复活，耶稣复活了，他们还是半信半疑，更多的是疑惑，更多的是不信。这时候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门都关着呀，墙还有墙壁，你懂了吧？就像耶稣突然在以马忤斯的时候不见了一样，耶稣这时候啊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你知道这时候的门是关着的，是不是？我们知道这时候复活以后，耶稣的身体啊已经不像啊不像我们正常人的身体了，是吧？耶稣复活的时候是带着的属灵的身体，懂了吧？啊，以肉身的身体，他不能穿过门来，是不是？但是连坟墓连石头都不能拦阻耶稣的复活，关着的门和墙怎么样更不能限制耶稣的复活，是吧？耶稣突然出现在门徒中间。如果你要是当一个人死了三天之后，突然站在你的中间，站在你的门里，你怎么样？吓死了，是不是？我想这时候幸亏是12个门徒在那里，如果一个门徒，那就倒气咽气了，懂了吧？是吧？因为他们遇见的是什么魂啊？因为遇见的是魂，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是惊慌害怕。因为耶稣死了，人从来没有想到过说一个人死了以后会复活，是吧？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死而复活的事情，是吧？所以他们一味看见死后看见的是魂。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愿平安。”耶稣复活的头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平安，沙龙。”你知道吧？耶稣啊，直到门徒这时候心里失去的最大的失去的就是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平安啊！不只是耶稣突然的出现让这些惊慌的门徒感到不安，其实自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抓以后，他们的心里就再也没有真正的平安过，是吧？耶稣死了，他们如惊弓之鸟一样，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盼望。耶稣在危难的时候他们都抛弃了他，你觉得他们良心平安不平安？没有平安。他们现在又害怕犹太人继续的追捕他们，外面的环境也让他们不平安。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见到每个人的头一句话就是平安，就是平安。你知道耶稣所赐的平安不只是对当时的门徒所说的，也是对所有跟随他的人的祝福。你要真正的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任何的时候你都可以得到从神来的平安，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痛苦、绝望甚至死亡能够让你与神的爱隔绝，是吧？耶稣为了让他们确定他们看到的不是魂啊，是不是啊？说你们摸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你摸我看看，魂没有骨头没有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你知道吧？耶稣啊，约翰福音说把肋旁指给他们看，让他们摸摸他的啊钉痕的手，摸摸他被扎的肋旁。耶稣在实际的在解除他们心灵上的困惑。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不只是一个幽灵啊，不只是一个 不只是这些门徒的幻觉，是吧？耶稣实在是带着一个有骨有肉的身体来的。如果你也能看到年末到怎么样，我相信你也不会疑惑了，是不是啊？当门徒看了耶稣的手和脚以后，就知道耶稣实在是复活了，啊！然后呢，说门徒的反应呢，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是吧？啊，愿那个这里说，他们正喜的不敢相信。你想，一个人死了，突然三天之后就完完全全、健健康康的、生龙活虎的活在你的面前，你怎么样？那喜乐真是超乎了你所想象的呀！所以他们正喜的不敢相信，并且稀奇。耶稣说：“你们这里有吃的没有？”耶，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一和一块蜜饭。耶稣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啊，耶稣当着他的面在吃东西，是吧？吃烧鱼。我们这耶稣复活的身体，他是灵体，他不需要食物的供应的，是不是啊？但是他吃食物，他吃了这些东西，就是让他们对耶稣的复活怎么样深信不疑，深信不疑。你知道为什么耶稣的门徒除了老约翰是老死的，别的都是一个一个的为主寻道吗？就是因为他们亲眼的看见了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每个人都吓跑了。可是当耶稣再复活以后，向他们每个人显现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就再也不惧怕死亡，再也不惧怕。因为复活，因为有复活，永生是真实的，死亡就不再可怕，你知道吧？耶稣然后让他们看到了以后，耶稣再也就是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怎么样明白圣经啊。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着，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是圣经旧约三个部分，是吧？这三个部分所预言的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说耶稣在复活后四十天的时间里开门徒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你知道吗？在路加分但路加分那里的后边呢，这个那两个去以马忤斯的门徒，耶稣也是这样，耶稣也是从约翰、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圣经上凡是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你知道吧？四福音里记载了耶稣很多的教导，门徒根本都没有明白。在耶稣活着的时候，门徒都没有明白，但是现在耶稣给他们，没有给他们什么新的教训，而是给他们讲解圣经。耶稣用最后一段时间让他们都真正的明白圣经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圣经整个的就是预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如果你光读了圣经，你信了很多，你读了很多遍，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话，你还是对圣经一无所知，一无所知。因为整本圣经的启示从开头到末尾都是耶稣，所以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你知道吧？到今天早些，你知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还知道哇，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真正的明白，懂了吧？我们真正的读圣经的时候，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求神让我们看得见神话语背后的光。你只有得着了神的话，你才真正的得着了生命。最后耶稣差遣门徒靠着圣灵的能力，让他去为他做见证传福音。四十七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至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到从天上来的能力，你知道吧？ 耶稣呢，然后让这些门徒怎么样去带着圣灵的能力去为他传福音做见证，来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我们都是罪人，耶稣这位创造万物圣洁的神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显明了神的慈爱，他从死里复活，给我们每个人从死亡中开辟了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通往永生的道路。你只要认罪悔改，你就可以得着这个生命。你说你想要得着不得着啊？耶稣要门徒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个是对当时的门徒所说的，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不是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其实传向世人传福音做见证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责任，每个基督徒责任，是吧？你知道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得救了，我们继续的把福音怎么样继续的传出去啊，继续传出去，把福音传遍世界上每个角落，你知道吧？耶稣要来他们在城里等候，直到得着圣灵的能力。一个人没有圣灵的能力，他是啊没有办法传福音的，没有传。传福音不是靠着人的血气，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不是靠着我们的知识，乃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要有圣灵的带领，要有圣灵的带领。最后一段呢是耶稣的升天，我们的耶稣呢，当耶稣最后的时候，就在所有的人他们亲眼目睹的情况下，看见耶稣怎么升到天上去，是吧？耶稣升天前最大的最后的事，就是为他的门徒祝福，为他们祝福。他的门徒等到耶稣看升天的时候，他们不是悲哀的，他们是什么？是大大的欢喜，因为从今以后他们的信心不是建在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身上，而是他们的建在他们的信心是在圣灵里建筑在 与那个超越时空的圣洁的神身上。他们知道虽然耶稣离开了他们，但是在永恒里他们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让他们与耶稣分开，就是死亡也不能叫他们与神的爱隔绝。你知道吗？死亡不是走向黑暗，死亡不是走向虚空，死亡是去哪里啊？是到耶稣那里去，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结束，不是的，死亡不过是永生的序幕。你要知道，是吧？哎，耶稣在天堂上等待着我们每个人与他一同的共度永恒。你只要真正的相信他，你只要真正的相信他，最重要是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要真正的相信他。你要不相信，你要没有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的相信他，你懂了吧？这个信不是头脑之内的信，而是你心灵中的信。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给弟兄姊妹来讲我母亲啊，我知道我们个人的中间有一半的人可能没有听见过，我母亲真的也是从死里活过来。我想我只最后讲一次，因为你知道我给我信了主以后，我98年信了主，回去给我母亲传福音，给我母亲传福音，是不是啊？哎，那个时候他有病啊，他跟着我们住，他的病很快就治好了，治好了。我说你相信，你要相信主啊，啊，他也跟我们相信主啊，每天唱诗歌，每天祷告，懂了吧？没想，但是我每次说，娘啊，你知道你死了以后将来有永生的。他的理性一回来，马上死了有什么呀？肉都已经烂了，骨头已经化了，还有什么呀？我说不是，你知道吗？人死了还有灵魂的，灵魂那个谁看得见呀？你知道吗？15年的时间，我妈妈都是没有办法相信的。从1999年的年底，直到2014年年底，神是有时间的，我都知道。15年过去了。你让我再回去的时候还给他说，那时候他每天还是自己坐在床上祷告啊，他祷告从来，他唱歌祷告每天都这么做。但是我说你死了以后是吧，你还有永生的。那时候他已经86岁了，懂吗？离着再到天堂没有多少天了，你懂了吧？他还是说，孩子死了还有什么呀？你懂了吧？还有这个人只要你理性回来，就没办法相信复活了。 你知道吧？到2014年要回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是冬天，他马上就需要从我姐姐家搬回我们老家来，屋里又冷，他只能躺在床上。那时候吃的很少了，躺在床上，是吧？我姐姐正做饭的时候，他呼哧呼躺在床上，他一个人在屋里。哇，人 死的时候，我知道人怎么死了。他到气的时候，那个床都震颤的呀。我怕我们赶快，我姐姐跑过去，你干什么干什么？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你说话了，他那气一直喘掉回来，一下子气儿没上来，马上就死在那儿了。你人一死啊，马上就凉下来了，马上体温就凉下来了，你知道吧？啊，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没有脉搏，没有呼吸，没有温度，这个就是死亡，是吧？我一看我姐姐的哭啊，那不只是两眼是泪水，满脸都是泪水。但是我不知道我娘能不能去天堂，是死了，是死了。她能不能去天堂啊？她嘴上是信，她心里没信啊，她没有信，我知道她没有信，是吧？我们说人只有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人才能得到拯救。他只是一半得救，他只是嘴上承认耶稣是主，他心里没有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能不能去天堂我不知道。所以说我跟我姐姐说你赶快去叫我哥哥，叫我哥哥，我哥哥是最大的，是不是？你娘死了你不告诉他行吗？是吧？我说不行，我一定要祷告。你说我祷告了很久啊，祷告很久，他就是在那，完全他的脸面就像大理石一样，没有任何的表情，已经固定住了。这时候我想想，赶快最近写个微信让他给我一起祷告。可是他不看微信，看了很久了他不看微信，是吧？这时突然想起我女儿每天玩微信，我赶快给我女儿写了个信息，说赶快叫妈妈打电话来。然后马上崔娟就用电话卡打过来了，我说我娘已经死了，你赶快给我祷告。崔娟找着茉莉，找着小易，还有那边一个弟兄，还有崔娟的姐姐，就在那边祷告。他们祷告的时候就平安下来了，是吧？平安下来，所以我就一直祷告，我一直祷告，我祷告着说，我还害。唯一担心的就是我哥哥那一定会暴怒的从外面冲进来，只要他进来的话整个的事情都完了，你知道吧？就在你，哎呀，真可惜，你知道吧？他就在我们的后院，他就没有听到。我姐就哭的呀，那个声音，你知道吧？我姐姐你不要哭啊，你哭哥哥马上进来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哭，这我就跪在那里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等到我祷告的突然看见我妈妈，本来老人已经眼睛没两根了，可是只有两根眼睫毛这么一抖，也就是一抖。哇，我赶快，哇，真的，我赶快用我的手指啊放他的鼻子底下，就发现凉气在吹呀，就像空调里出来的气一样，你懂了吧？凉凉的吹呀，我继续，哎呀，我这就搞高兴了，我就好点了，就祷告吧，祷告。等祷告的时候，祷告了再好祷告呢，发现嘴唇这么一抿，这是很清楚看着的，然后看见了，哎呀，我就。再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就嘴巴就张开了，说：“人家不让我去。”六个字，人家不让我去，你知道吗？我姐姐马上说：“谁不让你去啊？他那魂还没回过来呢，你知道吧？他还是没有声音。”咱继续的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他的眼睛睁开了，他的体温也恢复正常了，他的呼吸也正常了。这时候已经将近两个小时，将近两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呢，醒过来了。我们说我姐姐马上说你去哪里了，她第一句话就说我死了，她非常的确定她已经完全死掉了，你知道吗？她死了以后，你知道吗？她死了以后，她到底这两个小时干什么了？她说她一死以后马上就在那个世界里了，马上在那个世界里。哇，那里好多的人啊，这些人干什么呢？她不知道，所以她马上急匆匆的往那人群里走去啊。可是他离了那一群人还有一段距离，一段距离，他就急匆匆地走。这时候他已经86岁了，知道吧？那他走路还拄着棍儿，背有点驼，知道吧？有点驼。我们说你还拄棍儿吗？已经不拄棍儿了，走的轻巧，非常的轻巧。你知道，等到你真正的弟兄姊妹，当你从死里复活的以后，你知道在永恒里，每个人都像耶稣一样啊。你知道吗？他急匆匆往那边走，正在他往那边走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一个人，他说这个人又不像个人，你懂了吧？又不像个人，他都不知道了是那个世界的生物了，是吧？这个人上前去，二话不说就往他推，一直的推他，一直推他，他还想，哎呀，我要过去啊， 我要过去，他想要过去，可是他说那个人不让他过去，就一直的推，一直的推，一直的把他推过来。等到把他推过来的时候，他说人家不让我去。他经过15年理性的挣扎，也不是靠着他挣扎过去的，是靠着神让他从死里活过来，让他真正的相信死亡之后不是终结，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我给弟兄姊妹就是真正的做见证，就是见证。我如果过去了，我这过去的10年讲道，如果他弟兄姊妹什么都忘了，你要知道，你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信他，你也将来绝对从死里复活，在天堂里得到永远的生命，那是耶稣的生命赐给了你。你想你今天得了多么大的福分呢？我们今天孙一夫弟兄还有林连华姊妹，他们受洗就是为了这个永恒的指望。我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正的相信，真正的相信，当你信了的话，你已经有了永生了。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今年的复活节感谢你，感谢主，你从死里复活，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盼望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无论善恶都会从死里复活，我们信主的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坚定我们的信心，不要执着于今生，因为今生不是全部。耶稣的死亡证明死亡不是生命的结局，死亡不过是永生的序幕。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当我们持守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必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永远的生命。主啊，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听你孩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